这周英杰被佟兆和三套两套，要把实情说出来，尤其是他胳膊上戴着那串珠子被佟兆和发现了。佟兆和这一问他，周英杰说我不告诉你。张昭仲在旁边一看，心想这个小孩神气十足，像是他爹呀平常把他惯养坏了，他很有一种自尊自大的样子，我呢激他一激，看他怎么样。这张昭仲在旁边就说了，我说老佟啊，你别跟这个小孩子啰嗦了啊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铁胆庄里边大人的事儿能让他知道吗？你别听他名字叫周英杰，说是英雄豪杰，他现在啊他还不是英雄豪杰呢，真要是英雄豪杰啊，那就什么事儿都参与了。那三个客人躲在秘密的地方，他能知道吗？哎，这个英雄豪杰呀，他是假的。他说到这儿的功夫啊，这个周英杰果然听着不高兴了。我怎么不知道？这句话一出口，孟建雄一看这周英杰要上当，孟建雄就着了急了，急两步走到跟前，哎，小师弟，咱们进去吧，咱别在花园里边了，走走走，咱在前边。张昭仲当时就抓住机会了，哎，等会儿，哎，这个小孩刚才不是说吗？他怎么不知道？他说出这个话来是什么话呀？是真的是假的？还是吹牛啊？还是撒谎啊？我说小朋友，你是不是吹牛？你告诉我，你要是吹牛，你就说你是吹牛啊！你要是吹牛的话，你就不是小英雄，你也不是豪杰了，那你就是小混蛋，你就是小狗熊，我这么叫你好不好？你把名字改喽，不叫周英杰，你叫周混熊。周英杰一听到这里，当时就生气了，我当然知道，你才是大混蛋大狗熊呢。张昭仲说，你知道？我料你不知道，你就是个小狗熊。周英杰当时忍无可忍，当就冒出一句来，我知道，他们就在这花园里，就在这亭子里。坏了，这一句话一出口，孟建雄心想，哎呦，我的小爹耶，你瞎说什么呀？孟建雄说，小师弟别胡说，快进去。赵英杰话一出口，当时他也意识到糟了。为什么？他看见张昭仲和佟兆和两人同时都乐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怎么样，套出来了吧？这句话一说出来，这周英杰当时两个小眼睛里边就转了泪花了，他拔腿就往人群里边跑。张昭仲这阵一听小孩说就在这亭子里边，他仔细端详了一下这亭子，他一看花园中这个亭子四周都是红漆的栏杆，空空旷旷，哪有躲藏的地方啊？这亭子里边怎么能藏人呢？他当时一纵身跳上栏杆，向亭子四周观望，四周也没有人呐。然后又打上面他又跳下来，沉吟不语。此时此刻，周围所有的人没有一个说话的。你别看那么多人都在院子里边站着，显得是格外的寂静，连空气都显得很紧张。就看这张昭仲走过来走过去，倒把着手，他忽然间一拍脑袋，啊，哦，我明白了。转身他瞧了瞧孟建雄，孟爷，在下武艺粗疏，可是有一把子笨力气，请孟爷指教指教，您给看看怎么样？孟建雄一听，嗯，他说有把子笨力气，干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抓不到人，有点恼羞成怒，他要跟我卖把子力气，跟我想动动手。所以孟建雄就说，哦，不敢不敢， 这个兵刃拳脚，您就画起道来吧。非要让我跟您比试呢，我就舍命陪君子。张昭仲一乐，大家都是好朋友嘛，何必动兵刃动拳脚，伤了和气呢？我说有把子力气呀，我是在这试试，给您瞧瞧，让您瞧瞧我这力气怎么样。您看这石桌子没有，我待会儿请您也帮着我试试，我能把这石桌子举起来，你信不信？他一说这句话，孟建雄心里边当时就一惊啊。孟建雄心想，坏了，这小子想到这石桌子底下有机关了吧，这怎么办？孟建雄强作笑容，哈哈，我说这位老爷，咱们不用比力气，我这力气肯定没有您大。这石桌子，这是我们家的主人花不少钱买来的，咱可别举着玩，要是摔坏了赔不起。张昭仲说，不要紧，只要有价就行，多少钱我一定赔。话又说回来了，我还不一定就能把它给摔坏了。他往旁边一使眼色，站在旁边的瑞大林还有城隍这两个人就过来了。过来之后一摸这桌子，俩人一抬，哟，这桌子可够沉的。我说，张爷，您想怎么着？您想把它举起来吗？张昭仲说，是啊，我想把它举起来。你们两个掂量着这个桌子有多沉呢？这俩人一掂量，哎呦，这桌子得有好几百斤呢，啊，这您能举得起来吗？张昭仲说，你们看。说着话，张昭仲来到跟前，双手一把这个桌面，这个桌面跟底下那个托是连在一块的。这张昭仲让他们两个闪开，把着桌面一较劲，呜的一下子把这石桌子是力举过顶。石桌子这一举起来，旁边看热闹的人一起鼓掌，好力气，好啊！大伙鼓掌啊。可是那孟爷在旁边心里边就更为紧张了，心想，他会发现底下这块铁板吗？张昭仲把这石桌子举起来，往旁边走了几步，轻轻的把它放到地下了。放到地下之后，回头一瞧，哟，这怎么还有铁板呢？这铁板上面怎么还有环啊？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们再看，我还能把这铁板给你举起来。说着话来到跟前一抓，这会儿哗啷一下子把这铁板他给提起来了。文泰来躲在地窖底下，不一会儿啊，就听见头顶上很多人稀里呼噜稀里呼噜来回走动，还老不离开，听他们说话还不知道他们说的什么。文泰来正在这生着气呢，忽然间就听头顶上嘎巴巴一响，接着那个铁板一掀开，这光可就进来了。挡着地窖的铁板已经被人给揭开了，这些官员们一起趴到地窖口望里观瞧，哎，这里边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哦，看见人了，就在这里边呢。他们知道这地窖里边藏着人的，藏的这个人肯定就是他们要捉拿的钦犯，但是可没有一个带头下去拿的。为什么？他们知道这里边藏着的可不是一般的老百姓，这是红花会里边的头领人，那是一身好功夫啊。尽管听说他们身上都负了伤了，但是到在这个时候恐怕困兽犹斗，下去没个好，说不定谁先下去谁就先送命。所以这伙的人站到这个地窖口这儿往底下瞎吵吵，哎，快点上来，跑不了了，跑不了了，他们在这呼喊着。这个时候文泰来在下边低声的跟骆冰就说了， 罗宾啊，咱们让铁胆庄给卖了，看见没有，他们把咱们安排到这儿，安排到地窖里边，想跑都跑不了，这就叫拿稳当的。铁胆庄这伙人我可真没看透他们。行了，事到如今，咱们两个夫妻一场，你答应我一件事。洛宾说，大哥你说。文台来说，待会儿我叫你做什么，你一定得听我的话。洛宾眼里边含着眼泪点了点头。文泰来在下边就喊了一声，文泰来在此，你们乱什么？众人听他往上面这么一喊，当时唰的一下子鸦雀无声。文泰来接着就说了，我告诉你们，我腿上有伤，放根绳子下来把我吊上去。张昭仲一听，回头看了看孟建雄，没别的，劳您驾，您给拿条绳子来吧。此时刻的孟建雄真是没法说了，也没法解释了，心想什么事都漏了，我还说什么呀，赶忙的让庄丁找了条绳子来。把这绳子拿到之后，这城隍就是那九门提督府里边的挂名的总兵，这城隍拿着把这绳子的一头系了一疙瘩。他系一疙瘩干什么？系一疙瘩之后他不显着沉吗？往这地窖里边顺，把这绳子他就顺下去了。绳子顺下去之后，这文泰来俩手一抓这绳子，双足一点地，左手用力那么一扯，城隍呢这个绳索他就脱了手了。为什么？他没有那文泰来劲儿大，文泰来一扯的功夫，城隍这绳子一脱手，他往后一退步，文泰来在下边是大喊了一声，闪开。这一嗓子喊了一声闪开，蹭的一下子他由打底下就上来了。这一上来，这一条绳索他拿手那么一抖，您看这是条绳子到他手里边，眼下就成了一件武器了。怎么成的武器？这绳索直竖起来了，这可得有股劲儿，这个劲儿怎么使全在那功夫练了。他这绳子一竖起来，当即使出了一个软鞭中的反托袈裟，就是人向右转，这绳索向左横着扫过来了。这绳子这一扫，呜，横扫生风，可以说是势不可挡。这条绳子要在平常人手中它就是一条绳子，可是到了文泰来手中，此时此刻就是一件武器。尤其他上来之后，这绳子他一串手，有疙瘩那头他扔上去了，这一涮，那绳子头那疙瘩打的谁身上谁都受不了啊。武林中平常有话呀，说练长不练短，练硬不练软，又有的说一刀二枪三斧四叉五钩六鞭七抓八剑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要想学会兵器的初步功夫，学刀只需要一年，学鞭那得六年，这个鞭还说的是单鞭双鞭那种硬兵器，软鞭和飞抓这叫软兵器，软兵器是最难练。文泰来这个人那是一亿通百亿通，运起劲来把这个绳索就当软鞭使了，势筋力急向着众人的头脸的横着扫过来了。这些个人呐，出其不意，不及抵挡，急急忙忙是低头躲避。他这一低头啊，这佟兆和可就倒了霉了。佟兆和怎么倒霉了呢？这佟兆和呀，原来是自己要回避，他回避这文泰来。佟兆和知道文泰来功夫硬，手下厉害，他被他点过学，所以这文泰来由打这地窖里边往上一纵的时候，他躲到大伙身后边去了。佟兆和心想，我离远点， 我离远点，我光看个热闹，我别跟他动手，动手我就趴下。可是他光在人群后边，他以为安全了，没想到这文泰来上来之后一涮这绳子，前面的人一起看见绳子了，都一低头躲开了。这佟兆和在人后边，他没看着，等别人一低头他看着的时候已经晚了，这绳子横着就扫过来了，绳子头那疙瘩正好打他的后背上，梆的一下子，佟兆和当时躺在那里就来一滚，哎呦呵，我躲还没躲开。这个时候侍卫瑞大林还有那湖南严家圈的掌门人严不前，一个挺刀，一个手持双铁环，分左右就扑上来了。此时刻在地窖里边的于于同一提气，在这石阶上点了两脚，纵身抢上，手持着金笛跟这个总兵程璜就打在了一块了。程璜手使一条齐眉棍，这齐眉棍那是熟铜的，他这个笛子呢短，棍子长笛子短，但是两人打起来之后，你别看他那个长兵器，反而被这个于于同给逼的是连连倒退。骆兵拿着长刀撑着石阶一步一步的走上来了，快到顶上的时候，就看地窖口这有一个魁梧的汉子叉腰而立。骆兵他马上抓起一把飞刀向那个人嗖就扔过去，这飞刀一扔过去，一看那个人一不闪二不躲，等飞刀眼看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伸出来三个手指头啪就把这个刀把给抓住了。其实那刀尖距离他那个鼻子尖已经也就不过半寸了，应该说眼快手急，啪一抓住之后，骆兵心想，就看这个人能抓住我的这个飞刀，说明他功夫非常啊。他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舞动双刀就跑到了丈夫的身边。抓刀这个谁，这个人就是张昭仲。张昭仲眉头微皱啊，他不屑拔剑和女子相斗，所以呢他就把这骆兵的这口飞刀，这口飞刀其实才五寸长，当作匕首用，连续三下进手的招数奔着骆兵来了。骆兵呢步伐不灵，但是手中的双刀那是家传的招数啊，仍能够封紧门户。相打了四五个回合，这张昭仲左臂往前一伸，攻到骆兵的右臂外侧，向左横着那么一裸他，就看他双刀拦在了一边，运力推出。骆兵当时是立脚不稳，这一立脚不稳呐，也加上他腿也有伤，让他这么一推，噔噔噔，没有两步，这骆兵等又掉到地窖里去了。那边文泰来双战两名好手，此时一边打着一边就觉得伤口奇痛，神志有点要昏迷，舞动这个绳索乱抽乱打呀。这阵文泰来就好像疯了一样，于雨桐呢施展自己的金笛已经占了上风了。张昭仲一看他这个金笛里边夹杂着柔云剑法，笛子点穴的手法也是本门的正传呢。张昭仲心想，好奇怪啊，这个人难道说是我们门里的人吗？正要上前问的时候，他可哪知道这于于同使了一招白云苍狗的架势，带着个城隍往旁边一避让的时候，突然间他纵身也进了地窖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用余光看见了骆兵被他们又给扒拉到地窖里去了，所以他又纵身到地窖之中跳起来之后，一看骆兵忙问，嫂子怎么样，受伤没有？骆兵站起来了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你快出去帮你四哥。于玉彤说，我扶着您上家。这个城隍一看骆兵还有这个于玉彤两人又都下去了，他手中提着这个熟铜棍在这个地窖口这儿往下瞎滑了瞎晃荡，哎哎，上来呀，你们上来呀， 啊，怎么不敢上来了？他拿那个棍子在这瞎豁弄，他在这一吵吵一豁弄，旁边的文泰来就发现他了，因为文泰来也看见了，自己的媳妇儿还有那个于玉彤两人又都跳进地窖里去了。文泰来一看城隍这个小子拿那个铜棍在那乱晃，这文泰来撤转抽身，随后就把这城隍的后腰给抱住了。这一抱住他的后腰，帮用手指头那么一点，点中了他的穴道。这一点中穴道，这个城隍当时就岔了气儿一样，耶，他不能动了。他这一不能动啊，这文泰来抱着他一起就朝着地窖又滚下去了。你下来吧。两个人一块儿就跌到地窖里来了，文泰来就压到他身上了。这城隍身上被点了穴不能动弹，这文泰来在压他身上，这难受劲儿可想而知。骆宾赶忙过来扶起了文泰来。一看此时刻的文泰来脸上毫无血色，满头大汗呐。骆宾此时刻过来了，大哥你怎么样？文泰来瞅着骆宾勉强的一笑，接着一口鲜血吐到了他的衣上。到了这个时候了，于玉彤也明白了文泰来的这个用意了。此时此刻怎么办呢？所以这个于玉彤由打这个地窖里边冲上面就喊了一声：“闪开！你们都让开喽，让喽！”张昭仲在上边一看，他把这位总兵给带下去了。哎，张昭仲也不好往下冲了，投鼠忌器呀。张昭仲让大家伙往两旁边一闪。一看紧接着从地窖里边往上就上来人了，第一个就是那总兵城隍。这城隍被骆宾拉着他的衣领子，手中拿着一把短刀，这刀尖对着他的后心。第三个就是于玉彤，于玉彤左手扶着骆宾，右手抱着文泰来，这四个人拖拖拉拉的走上来了。骆宾喊了一声：谁也不许动，谁要动我就要他的命。感情这九门提督府的总兵给骆宾当了人质了。